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完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与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有德修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复活的大能，将时候交给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复活节平安。我哋每个人都有生日嘅。今日有冇人係四月五号生日，我请你食鸡蛋。有冇人四月五号生日？有一个啊，你可以攞两隻鸡蛋一阵。每一个人都有生日，我哋作为小人物我哋呢就生日冇几多人知道，可能淨係我哋嘅妻子儿女等等知道。但係如果你有一个社交网站嘅户口，例如一个叫做面书 Facebook 嘅户口，喺你生日前几日你就会开始收到一啲嘅恭贺，有几个人或者几十人开始去恭祝你生日快乐。如果你是大人物呢，你的生日就隆重得好多啦。世界上面呢有好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生日都得到盛大的庆祝。有一些呢更成为一些公众假期，例如呢英国人就庆祝英女王生日放假一天，美国人呢就庆祝华盛顿总统生日放假一天，亦都庆祝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放假一天。 大部分的回教国家，原来我发觉呢有两个例外，大部分的回教国家就庆祝穆罕默德的生日。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有人觉得单单庆祝耶稣基督生日圣诞节不公平，所以呢就压力政府呢就宣布每年农历四月八日庆祝佛诞，人人呢都可以庆祝生日。但是历史上边庆祝复活的呢，我们发觉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好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在读者文集里面一篇的文章，就讲到在洛杉矶附近一个地下室，就有好多的大圆筒，这些大圆筒呢就好像一个巨型的暖水壶一样，但是呢整个人那么高的大圆筒，圆筒外面就包晒好多层的保温绝缘体，即是保持里面那个的温度。然后个圆筒里面呢就有好多金属管，金属管里面呢就充满了液体的氮气，所以呢就令到这个圆筒里面的温度降到零下摄氏一百几二百度。原来这些圆筒呢是一些有钱人和一些科学家的主意来的。当这些有钱人他患上一个重病，是现时科学不能够医疗的，他们就安排在他们去世之后立刻经过科学的处理，然后就放在这些圆筒里面急冻，就等几年或者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当医学进步到一个地步可以医治他现在医治不到的病的时候，就拿出来解冻然后接受治疗。所以呢这篇文章就形容这些人呢是等候复活的人，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等候复活的人。我们都知道在2002年当波士顿红袜队一个超级球星叫 Ted Williams， 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亦都用这个方法将他保存急冻起上来。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方法一定要用很多钱，不单止一次过给很多的钱，而且呢每年那个的维持费亦都给很多的钱，一般人呢都没可能做得到，而且是不保证成功的，因为呢未试过人能够呢咁样去死而复生。但是仍然有好多人希望藉住呢个方法嚟谋求再生嘅机会。今日我哋未必有钱可以买一个圆筒，但是喺度每一个信主嘅人，我哋在呢度每一个信主嘅人，我哋唔需要经过急冻嘅处理，我哋都可以得到新嘅生命。原因就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且可以将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盼望去赐给相信他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生命都会完结，无论是人，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都是一样。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从亚当承受了一个会毁坏的身体，会腐败的一个身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没有选择，就好像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生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父母，没得选择。但是我们对死亡虽然没得选择，对复活却是有得选择。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讲，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弟兄姐妹，复活节最大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藉着十字架战胜了死亡，将人从罪恶、从审判、从死亡这些不可以避免的一些的恶运里面去拯救出来。有人咁样讲，佢话苏格拉底佢用咗四十年嘅时间登坛讲学嚟影响呢个世界，然后喺佢嘅学生里面出咗一个好有名嘅柏拉图，佢用咗五十年嘅时间登坛讲学，然后影响呢个世界。柏拉图亦都有一个好出色嘅学生叫做阿里斯多德，亦都用咗四十年嘅时间登坛讲学去影响这个世界。 同樣我們知道中國孔子用了三十多年的時間，印度釋迦用了四十多年的時間去做他們的工作，但是耶穌基督只是用了三年的時間就能夠影響這個世界。當然在這裡我們不是說要比較世界上哪些偉人用的時間最短能夠影響這個世界，或者他用的時間最有效率，我們不是要講這些，而是我們知道原來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最主要的一個使命的一部分，不是要傳留一些很出色的理論給後世去參考，他來到這個世界最主要的使命的一部分就是釘身在十字架上面，要將人從罪惡死亡裏面去拯救出來。所以他用的時間不用很多，他用三年遺下他的教導，然後他就完成釘十字架這個工作，以致到信靠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對信主的人來說，死亡不是最後的終點，而是得到永生生命新生命的一個的起點。今天我們讀的經文第十四節，瑪利亞轉過身來見到耶穌，但是他卻不認得出這個是耶穌。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他一路哭，聖經形容他在墳墓外面一路的哭，淚眼昏花，所以見不得清楚。但是有解經家相信，其實亦都是由於耶穌基督復活了之後，他有一個與別不同的身體，跟他釘十字架的時候那個殘破的身體是很不同，是需要細心的觀察才能夠看得出，加上聽到他的聲音，耶穌基督說瑪利亞，瑪利亞才加上兩樣東西才知道，哦，原來這個是主耶穌基督。在这个情况，在以马五斯的路上，这两个门徒他们认不出耶稣基督一模一样。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讲很多东西，但是他们认不出这个是耶稣基督，直至到在晚餐的时间擘饼的时间他们才认出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败，会老化，会萎缩。前一排咧，個個都問候我，就係你條腰點啊咁樣啊，因為咧我前一排咧條腰咧直情係唔喐得，成個人咧好似駝背咁樣樣。我哋要接受呢個嘅事實，年紀老就係咁樣樣噶啦。但係耶穌基督復活俾我哋嘅能力，除咗勝過死亡之後，而我哋嘅身體嘅外表都可以得到更新。耶稣基督复活除了代表我们可以胜过死亡胜过衰老之外，亦都代表我们可以胜过权势，胜过地上的权势。圣经形容撒旦魔鬼是这世界的王，意思就是说他在世界上面有一定的权柄，有很大那个的影响力。所以这个世界确实有一股黑暗的势力在这里存在，无论这个势力是以恐怖分子那个形态出现，或者是以黑社会的形态出现，或者以正式的政府但是去支持恐怖活动的政府的形态出现，都无可否认令人心惊胆震。到了一个地步，有人就怀疑邪不能胜正这句说话呢是不是真的呢？因为正义的力量必须用光明正大的手法去做出来，但是邪恶的力量可以不择手段，在暗地里不择手段可以做出来，邪是不是真的要输给正的呢？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16号有七个武装激进分子在报复政府对他们迫害的藉口底下，进入了巴基斯坦北部一间的学校，乱枪扫射的学生，145个学生和老师就因此死亡，亦都造成有100个人受伤。在这种滥杀入去一间学校滥杀手无寸铁儿童的行动，已经到了一个灭绝人性的一个阶段。你想想他们有没有人性的呢？这样去做能够杀死一班可怜的一班的儿童。但是很可惜， 重複的事件又再出現，前幾日冇幾日啫，四月二號，索馬利亞的恐怖分子進入非洲肯亞的一間大學裏面，今次就不是中小學了，就是一間的大學，殺害其中非回教徒的大學生，即是說你是基督徒，你是無神論者，他就開槍掃射你，引致147個人死亡。這種的心態，即是你非我族類我就要殺死你的心態，令人懷疑究竟人還有沒有良知在他的心裏面，他還有沒有一個良心在他的心裏面。邪惡的勢力似乎在地上掌權，昔日耶穌基督亦都面對一個惡勢力，而且表面上面這些的權勢正是節節勝利，一班憤恨耶穌基督的人收買群眾造假見證，向羅馬的地方官施加壓力要殺死耶穌，結果他們很明顯他們成功了，耶穌基督要釘十字架，連跟從耶穌基督好幾年那些親密的門徒四散逃跑。但是復活證明了耶穌基督不是世上權勢可以捆綁，他的墳墓門口雖然有個大石封住，外面有兵丁看守，但是禁止不到耶穌基督從墳墓裏面走出來，從墳墓裏面去復活，復活的主再沒有人有能力將他再一次拉上十字架。在以後的歷史裏面，我們看到福音在羅馬政權高壓底下成長，在鬥獸場裏面，在勞改營裏面被傳揚開去。雖然今日福音仍然被一些的政府、一些的權勢有規模的去壓制，亦都受到物質主義的衝擊、無神論的衝擊等等，但是我們見到福音仍然是發芽生長，就好像一個種子，好似佢嘅牙係好亂嘅，我哋就好鍾意食牙菜，因為霎霎聲好爽，就係嗰啲亂牙，但係佢卻能將堅硬嘅泥土破土而出，同樣嘅道理，就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呢個一個復活係唔能夠俾地上嘅權勢所能勝過，而呢個力量，復活嘅力量，亦都係我哋基督徒今日生活嗰個嘅力量。第三方面，耶穌基督的復活可以醫治我們心靈的創傷，醫治我們心裏面的傷痛。我相信人生最大的傷痛就是生離死別，很多時候我們想跟一個人相處得耐一點，但是沒有可能，因為那個人去世，我們希望向某個人去報恩，但是沒有機會，因為這個人離開世界。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是人生最大的遺憾。你終於明白要養報答你的親恩，但是他已經過世了，後悔已經太遲了，是人生最大的遺憾。但是在今日的經文裏面，我們看到瑪利亞他對耶穌基督的離開雖然很難過，这个玛利亚呢，当然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亦都不是马大那个妹妹玛利亚，这个是来自抹大拉城的一个的玛利亚，所以呢圣经形容她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她对耶稣的离开十分的伤痛，她对耶稣有感激的恩情，因为她曾经被鬼附，耶稣在她身上赶出这些污鬼，释放了他，所以他一直跟着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去服侍他们，一路从家乡跟到上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亦都是够胆留在十字架上面少数几个妇女其中之一，那些门徒已经四散奔逃，但是他仍然够胆留在十字架下低。但是在复活的清晨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我们知道他是第一个见到耶稣复活的，然后他就回去告诉那些门徒，两个门徒就立刻走去空坟墓那里， 約翰年青走得快，但是冇膽見到個墳墓，唔敢入去，只係低頭睇一睇。彼得跑得慢，但是夠曬大膽，一走就走入去嗰個墳墓裏面，就睇見嗰個裹屍布已經係放喺一度。呢兩個門徒咧睇完之後咧，佢哋就翻屋企咯。啊，佢哋唔知心裏面係諗乜嘢，但係佢哋睇睇咁就翻屋企。唯有瑪利亞仍然唔肯走。我哋好明顯就係佢去話俾啲門徒聽，然後門徒走翻嚟嘅時間，佢跟住尾一路跟。跟住就睇見木缸就送咗呢兩個門徒走，佢仍然喺墳墓裏面喺嗰度去痛哭。但係當耶穌基督出現嘅時候，佢由悲哀變成歡樂，佢興奮得呢就要抱住耶穌唔放。所以耶穌對佢講：唔好摸我。有人就話：哇，耶穌復活個身體唔摸得㗎，好似電咁樣，一電會電親唔摸得㗎。呢個解釋係唔合理嘅。因為稍後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主動嘅邀請多馬去摸佢嘅，所以有啲嘅聖經譯本就將呢句說話翻譯成為：你唔需要捉住我，你唔需要捉住我。原文確係可以容許咁樣嘅翻譯。所以耶穌基督對瑪利亞嘅說話就係：你唔需要捉住我，你唔使驚我會走咗去，你可以放心。因為我仲未到時間回到去天父那裡。結果耶穌有40日與他們去同在。今日我們都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回到去父神那裡，在父神的右邊為我們去祈禱，但是藉著耶穌基督的聖靈，他時刻的仍然與我們同在。就好像約翰福音第14章所說，他為信的人在天上面預備很多地方，就使到我們可以在天上跟離開世界的信徒，比我們早離開世界的聖徒，我們有一日可以重聚。耶穌基督的復活去除去了我們生離死別那個的哀傷。第四方面，主的復活除去我們的疑惑。很多人信心不穩固，因為對主的復活有疑惑。以前有一個很出名的學者，他很不滿基督教傳揚復活的信息，他知道亦都是很正確的知道，只要否定到復活的事實就可以推翻基督教，所以他就立志要搜集資料推翻復活這個事實。他從歷史的記載，從考古學的證據，從邏輯學的推理去從事他那個工作，但是不知道竟然他在研究的過程裏面越來越發覺耶穌基督復活是合理的事，所以他就將他搜集的資料反過來就寫了一本支持基督復活的一個書。今天我們不是要在這裡討論復活的證據，就是科學的證據、邏輯的證據等等，我們不是要在這裡討論。因為如果大家想認識，就可以參考去圖書館參考有關的書就可以了。我們今天呢來從聖經看一看一個門徒多馬的一些的經歷，就是耶穌基督復活的過程裏面他一些的經歷。這個多馬是一個很實際的人，有把握的事就做，沒有把握的事就不要浪費子彈，不去做。在約翰福音第11章，他就意識到猶太人對耶穌和對他的門徒漸漸不友善，甚至有殺他們的念頭。在這個時間呢，耶穌的朋友拉撒路就去世了。耶穌等了幾日之後就跟門徒說：我們現在下去看他了，我們的朋友已經死了。他先頭說他睡了，那些門徒說他睡了就好了，樣耶穌後來就清楚說給他們聽：我們的朋友是去世了，我們下去看他。多馬就很不同意這些這邏輯，他說他都死了，去看他有什麼用呢？猶太人要迫害我們， 要陷害我們，我們與他一起同死了，是一個很魯莽的一句說話，去吧，跟他一起去死了，就是這樣的說話。然後在約翰福音第14章， 我哋头先亦都讲过，耶稣基督就对门徒讲：我要离开你哋，但系你哋心里唔好忧愁，你哋应当信神，亦都应当信我。喺天父嘅家里有好多嘅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哋，我去系要为你哋预备地方。我为你哋预备咗地方，就会翻到嚟去接你去嗰度，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然后耶稣就话：那个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其他嘅门徒冇反应，但系多马又再一次，好唔合理、哦。你冇讲过，从来冇讲过，你啱啱先至讲呢个地方，我哋点知道呢个地方啊？所以佢嘅回答就系、是：我们不知道那地方，更加唔知道嗰条道路啦。啊，呢、这个嘅询问最后就引出耶稣基督，佢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话俾佢听。你知嗰条路，我咪嗰个道路咯。你日日见到我，呢、这个咪一个嘅道路咯。阿多马就系一个咁嘅实际嘅人，佢亲眼见到老师被钉死啦，佢就觉得一切都完啦。投资咗三年喺个老师身上，结果一无所获，十分失望啦。但系算啦，啊就咁就算啦，啊过翻我平常嘅生活啦。佢第一个反应就系同好多嘅疑惑。信仰的信徒一样，他不参加聚会有什么用，不再参加聚会。第十九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主日的晚上，门徒聚集一处，独有多马不在场，他不出现，他不愿意参加这些聚会。结果他就错过了耶稣基督显现那个的机会。当其他的门徒兴高采烈告诉他，主复活了，我们亲眼见过他，他仍然不肯相信，就好像有些信徒向人做见证的时间，听到很真实的见证，仍然不肯相信一样。不单止是这样，他开出一个的条件，就是要耶稣符合到这些条件，我才信。跟今天很多人一样，耶稣要符合我期望的条件，我就考虑去信你啦。开出一些的条件，结果在八日之后，门徒又再聚集，可能个个都走嚟劝他，所以呢多马终于都出席。就在这一日，耶稣就面对面给他看到，而且耶稣愿意配合他的条件，即是你开出一些条件嘛，要摸到我的窿、要摸到我的肋旁、才信嘛，你伸个手来摸啦，愿意配合他这个条件。多马羞愧满面对主讲，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对他说：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愿意信的人比你有福啊。这句说话很明显是对我们日后的信徒来讲的、后来的世代基督徒看不见耶稣基督仍然相信，这样来讲的。今天我们没有福气了，我们没有初期门徒这么大的福气、就是能够见到耶稣基督，亲眼见到耶稣基督。但在耶稣基督的形容里面，我们更有福气，就是我们虽然未见，我们就相信了，因为有信徒的见证，有圣经那个的见证。关于主复活的道理，对我来讲一个最强有力的一个的证据，就是一班本来害怕死亡、害怕迫害的一班的门徒，四围奔跑的一个的门徒，竟然成为一班不怕死、不怕迫害的福音的使者。如果他们不是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怎么会愿意将生命摆上去传扬福音呢？多马在见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再没有疑惑了，他就跟其他的使徒一起去建立教会。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他后来去到印度北部的地方去传扬福音，结出美好的果子。到了今天，印度北部仍然有一个叫做多马的礼拜堂在那里。最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给我们人生一个新的使命。有很多人人生是没什么使命，浑浑噩噩 咁就過咗幾十年啦。回頭一看，已是百年身。但係喺今日嘅經文裏面，第二十一節，耶穌向門徒顯現之後，就對佢哋講：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俾佢哋一個使命，就係傳福音嘅使命，使人都得到復活大能嗰個嘅使命。在个使命之下，我们才可以开始明白第二十三节的圣经。第二十三节的圣经呢，如果你独立看就很难明白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权柄。当我们看21节的时间，我们就发觉这个跟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是有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扬赦罪的福音的时候，人就得到赦免。我们不去传扬的时候，人的罪就留下，得不到赦免。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珍惜这个使命。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人生一个目标，传福音的使命，以致我们人生不是浑浑噩噩，哪怕是救到一个灵魂，哪怕是救到两个灵魂，这个已经是一个令我们生命丰盛的一个使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讨论了复活，如果大家想知道复活的讨论，你就应该回去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然后他讨论完复活这个的信息之后，他的结论就是这样讲，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讲过复活的信息了，你们就要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一节圣经可以讲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精华所在。对我们周围的人来讲，他们未必明白复活的神学，他们未必体会到我们的意志怎样得到更新，或者灵性的复兴，他们可能很难想象到我们将来有一个复活新的身体。但是他们却可以察觉到信主的人思想上面、行为上面一些的改变。这些就是福音大能在我们身上的证据。其实神不需要我们去证明复活的事实，他用圣灵，他可以用圣灵在人心里面去工作。但是神却是愿意用我们更新了的生命将这个福音去传开。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 你得到复活的救恩？你愿不愿意有这个福音的使命成为你人生的一个使命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亦都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亦都给我们人生一个使命。求你帮助我们将这个美好的信息能够同人去分享，使到更多人都得着复活的能力。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第129首《主复活》。
Say, mom, something we need to
各位请坐。
今日亦都是圣餐主日，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如果我们的来宾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很想跟你一起守主的圣餐。我手上有一张来宾表，亦都多了一张，就是莫锦和同埋莫朱琼两位，请佢哋两位起身俾我哋欢迎好吗？喺前面啊，欢迎欢迎，系莫生莫太吓，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希望以后咧都见到两位，请坐请坐。另外一个咧就系陈彩娇女士，我哋请佢起身俾我哋认识好吗？陈彩娇女士喺前面啊，同埋佢嘅孙女啊。女淨係孫女嚟㗎，孫女嚟㗎、好，歡迎歡迎，希望亦都係以後見到兩位。好，我哋預備我哋嘅心去領受聖餐。我哋嘅聖餐係歡迎已經接受咗洗禮嘅基督徒去參加。如果大家係未接受洗禮嘅，請你喺座位裏面紀念主，暫時唔使守呢個嘅聖餐。我哋都知道復活節未必是第一个主日，因为它是每年的时间都不同的，但是今年刚好是第一个主日，即是圣餐的主日。我们都知道在复活节守圣餐其实是最适合不过的一件事，因为圣餐是受苦节前一晚在最后晚餐的时间去设立的。在設立這個最後晚餐的時候，聖餐的時候，實在是有些傷感，因為在座上耶穌基督宣布給這些門徒說人子是要受害了，亦都指出門徒裡面有人會出賣他，所以那個氣氛是相當的傷感，以致到門徒互相的詢問，是不是我賣你啊？是不是他賣你啊？但是到了復活三日之後，到了復活的清晨，一切都改變，傷感一掃而空，代之是歡呼喜樂。我們今日是仰望天上羔羊的筵席，有一日我們現在在地上守這個聖餐，有一日我們要在天上同主耶稣基督一起享受羔羊那个的筵席 所以希望我们今日亦都将伤感一扫而空，在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有重担，在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有挂念，但是但愿我们守圣餐的时间，我们将担心变成盼望，将难过变成欢呼，我们能够同众圣徒一起守这个的圣餐，我们心里面存着感恩。现在我们根据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先低头省察，但愿我们在思想的时间，我们思想神为我们完成是何等大的一个的工作，我们低头省察。